好，在这里问候大家，祝您平安。我们低头先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的来面对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盼望你保守带领看过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让我们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我们在你面前一起得享你话语的好处。也求主你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主啊，使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奥秘，让我们一同的来明白你的心意，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旧约的一个名叫约拿的先知啊，那我们看到约拿书哈，它记载这个约拿，他是一个很能跑、很能逃的一个先知。那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到神呼召他去传道，但是呢，他却不听从神的命令，他往这个相反的方向去逃走，他从东跑到西啊，从岸上跑到海里，那最后到鱼肚子里啊，最后就到这个海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逃跑的先知，是一个很能逃的一个先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约拿哈，所以看到约拿他是一个不听从神命令的这一位先知。我们也看到说，当他离开神的时候，那他的结局就很糟糕，他的就逐渐的在走下坡路，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我们说，当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不只看到约拿这位先知，我们也看到里面有大风大浪有大船，有大鱼，也有大城。但就像上次跟大家学习的是，在约拿书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看到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说神，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也是一位有何等主权的神。所以，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人和物，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看到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在上次学习的是题目哈，你往哪里逃？我们说，当神的呼召临到人，就像神的这个使命呼召临到约拿，让约拿到尼尼微城去传道。那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人的一个反应就是选择要逃避啊，我不愿意去，我不要去那个地方啊，我不愿意让他们得救。那我们说，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有何等主权的神？神是蛮有主权的，人听到这个呼召，神的呼召临到了人，人的反应是逃避，但是人能往哪里逃呢？因为神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所以人是逃不了的。那我们今天要往下学习的是，我定的这个题目叫做死不悔改，爱中管教。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第11节到第16节，我们说悖逆、刚硬、不悔改，这是谁呢？这是约拿的状态。约拿悖逆神，心里非常的刚硬，他不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那我们从第十七节，我们看到的是我写的这个小的一点标题是怜悯、管教带着爱。约拿到鱼肚子里去了。那我们说，如果他直接到海里去，没有这条鱼，谁不安排这条鱼，那约拿就丧命了，在人间就没有约拿这个人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神怜悯他，神虽然管教他，但是这个管教是带着爱的，所以这也是神的恩典。如果神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约拿，那约拿早就没有性命了。所以呢，我们说是神他怜悯约拿，管教约拿是带着爱的。那我们看第一点哈，悖逆刚硬不悔改。 在第十一节就讲到说，他们问他说，他们是谁呢？就是那些水手，那些水手哈，还有那些船上的人，他们就问他，这个他呢，就是约拿，就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我们都知道，在前文里面记载着约拿要逃往坐船往他市去逃，逃避神的命令。那因为约拿的不顺服，所以海上就起了风浪。那这些风浪呢是非常大的风浪，以致这些水手在船上的人他们都非常的惧怕。所以呢，后来他们就各自求告自己的神，那风浪也没有平息。他们又撤迁说到底是谁？引起这么大的风浪的呢？他们撤出是约拿，所以他们就找到约拿。那所以约拿就向他们说：“哈，那就见证说我所信靠的神是创造沧海撼地的神啊。”所以约拿呢也向他们讲了约拿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但是我们看到呢，当约拿背叛神命令的时候，神兴起了这个风浪，这个风浪人想尽办法没有办法让这个风浪止息。那这些水手们，他们就想，那怎么办呢？这么大的风浪，怎么能够使风浪平静呢？因为他们问这话的时候呢，问这话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海浪越发的翻腾。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不悔改啊，有这么大的风浪威胁到一船人的性命，约拿没有悔改，以至于说这些水手们就问他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使海浪平静呢？那约拿怎么说的呢？他就是约拿哈，他对他们就是约拿对那些水手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会看到哈。不是水手的想法啊，想要把约拿丢在海里去，而是约拿自己的想法。约拿自己跟水手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里，海浪就平静了。”那约拿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意思呢？那约拿他为什么不说？他说：“既然神要我到尼尼微去那我不想去。结果呢，有这么大的风浪，好吧，那我就去尼尼微吧，好不好啊？那我想，如果约拿这个时候跟水手们讲说，我们现在不去他师了哈，我们这个把船掉头，我们往尼尼微开哈，我相信这个风浪就会停止的。那约拿呢，也可以跟这些人说，那我告诉你们，风浪停止的办法就是你们悔改，你们来信靠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那你做他的子民的，那耶和华会保护你，保佑你们的。所以约拿说：“我们就一起悔改，我们回去哈，我们掉头哈，我们回到出发的那个港口上。”是约拿这，他可以说这些话，风浪就止息了，事情就没有了。那约拿没有，约拿说什么？你们把我丢在海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人心里面顽固的时候，背叛神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刚硬啊，他宁愿死，他也不愿意顺服神。所以这是一个。这个非常顽固的。那我们看到约拿的行为，和这个外邦的水手的行为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们说，一个悖逆神、不顺服神的人，他的生活有的时候会比不信主的人还不如。我们说约拿，他是一个信神的人，是有神的人。他在之前跟水手说：“他说我是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他这样跟别人说，但是他的言行是不一致的，他活的就是好像没有神一般的。那我说跟水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水手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呢，却显出了他们是非常敬畏神，害怕得罪神。那么，而且呢，在这个狂浪平息之后。他们对耶和华产生了极大的敬畏，所以十六节就说，那些人就是在船上的人呢，也包括那些水手他们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 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非常的敬畏，所以我们说他和约拿呢就形成一个，他们和约拿形成鲜明的对比。那对比约拿呢，他在狂风巨浪当中，我们在上一次学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哈，那些在船上的人他们都祷告求自己的神，他们祈求能够平安的到岸上，风浪能够平息。我说那些人他们都在求自己的神的时候，大家想想，约拿在干什么呢？约拿没有向神祷告哈，约拿是神的子民，约拿是神的先知，约拿在这个难处当中哈，我们正常说应该向神祷告，没有，约拿怎么样？躲到船舱这个船底舱安然睡觉，哇！可以想象，外边那么大的风浪，大家都很害怕，都在祷告求他们的神。但约拿怎么样，在那边睡觉？约拿不是已经祷过告了？不是的，约拿就是在那边，不管风浪怎样，我都不管，全然不顾。所以约拿是一个，这时候给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顽固悖逆的一个人，他宁愿死，他也不愿意听从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这些水手哈，他们虽然知道说是因为约拿起的这个大风浪，他们也知道说是这个神兴起的这个环境，耶和华神兴起的这个环境，但是这些人怎么样？他们还很关心约拿的性命，所以当约拿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的时候，那些人怎么做的？这里让我很感动的是，那些人怎么样？竭力的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约拿说把我丢在海里的时候，这些人就意思说，哎，不要不要哈，我们还怎么样？怎么可以把人丢在海里？这个人就没有性命了？他们还是在拼命的摇桨啊，要把船靠岸，不要把约拿投在海里，因为他们想投在海里，这个人就没命了哈。所以他们还是想这个尽自己的责任来保存约拿的性命，所以这就是一个对比啊。当一个人他心里刚硬的时候，他比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还要可怕，因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我们说他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有那个恻隐之心，但是当一个人他故意违背神命令的时候，他连那个恻隐之心都没有了。约拿信靠神。但是约拿却不顾别人的死活。约拿想让他去尼尼微大城，那里边有很多人，如果他不去，那神要惩罚那城里的人，那很多人都要灭亡了。但是约拿心中呢，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觉得这些人好像就是应该灭亡的，心是非常刚硬。但这些水手们，我们说他们虽然还不啊，在之前并不认识耶和华神，但是他们还非常的有恻隐之心，有爱心，他们还愿意顾念约拿这一个人的性命，他们甚至愿意冒着自己性命的危险，他们还尝试着说能不能救约拿哈，那可以不把他抛在海里。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水手们，他们虽然不认识神，但是跟约拿形成一个对比，他们还是有爱心的。如果我想是我的话呢，那既然是你越南引起的这个风浪，那就把你抛在海里吧，又不是我们要抛的，是你要我们这样去做的，我们人可能会这样想，但是呢，这些水手们没有，所以他们是在这个时候还是想尽办法要救越南。那么我们对比看到越南他背叛神哈，所以当一个人他背叛神悖逆神，他落入这个最终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可怕，就像这个时候的约拿哈，他的在这个光景当中一个人落入了这个罪中哈，他就思维和心思都不是很正常的世人没有办法去能够理解的，所以他们就要尝试着要去把船靠岸不要把约拿抛在海里，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们没有办法，因为海浪越发的翻腾。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这时候你看， 这个很奇妙的是，14节开始就讲到说，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谁求告耶和华？不是约拿。这里说什么？是那些水手。约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水手是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神的人不祷告，这些水手们不认识神的人怎么样？反而在祷告，向神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也会发现，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信靠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有一些拜偶像的异教徒，他们所信的神我们知道是假神哈。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很多时候，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的神的儿女，并不是那样去，并没有那样去敬畏神、顺服神、去爱慕神。反之，那些敬拜假神的人，在外表来看，好像比很多基督徒都是要非常的虔诚的。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我们也看到说，今天我们也敬拜了真神，我们一定要常常的祷告在神面前，我们要爱慕他，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更加的去渴慕他，不要像约拿这个时候这样去背离神，不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也看到说，当这些人他们去求告耶和华说什么呢？他说：“求你不要因这个性命使我们死亡。”他们向神这样祷告，就说不要因约拿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那这里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向神祷告他们原来他们不是向耶和华神祷告的，大家还记得之前他们是向他们的神祷告的，但他们发现他们以前所信的神是假神，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不能够真正帮助到他们，所以呢，他们现在就向耶和华祷告，他们向真神祷告，所以他们就说在神面前，他们表示说，我们是不愿意把约拿丢下去的，那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们也没有别的方法了。那他就说他们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说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意志行事的。就说神是有绝对主权的神，那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呢，其实在诗篇的135篇第6节，里有记载的哈，135篇第6节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所以这里是旧约诗篇里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很奇妙的是，就是他们刚刚认识耶和华神，他们怎么能知道这句经文呢？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相信，在约拿和这些水手们在一起的时候，约拿应该是向这些水手们讲过这个有关神的事情所以这句话呢，他们就用上了，就用来向耶和华神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们听到了这个信仰的消息，我们说今天说听到了福音听到了好的消息，他们就认识耶和华，他们就很清楚祷告，他们就跟神有这个沟通有这个交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也给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当我们信靠主之后，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主的话，存记主的话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常常用神的话祷告在神的面前。那这些水手们，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祷告完之后呢，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就抛在海中，那海浪就平息了，这个狂浪的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宁愿死，他也不肯悔改。他宁肯死，他也不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约拿这里的死不是为主而死的不是说殉道他这个死呢是怎么样？是他不愿意悔改就我们说叫死不悔改是没有什么属灵的价值和意义的。那今天我们说我们 一个人我们要为主啊，摆上我们自己啊，为主啊，肯牺牲自己的性命，那在神面前是被神所纪念的。但是约拿这样啊，被抛在海中，如果他失了性命，这个不是为主而死，不是殉道啊。所以，因为约拿起了这个风浪，那这些水手们把约拿投在海里去的时候，那风浪就平息了。那后文会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约拿就被这些人抛在海里，约拿宁可被抛在海里，约拿也不愿去顺从神的命令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哈。那些人呢？把约拿抛在海里的那些人怎么样？他们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哇，我们说原来他们是向他们神祷告，向假神祷告的。那约拿就向他们讲述了约拿所信靠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们也经历了这件事情。所以第16点怎么样？他们把约拿抛在海里，水手们就发现，哎呀，把约拿抛在海里怎么样？这个海的风浪就立刻就平息了，神的手就收回去了，所以他们就知道说，哇，耶和华神是真神哈，所以他们就大大的敬畏神。他们原来对神的认识可能还只是头脑当中的，但是原来他们说哈，听约拿讲说耶和华是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那约拿讲的说他们没有经历，在这个时候他们把约拿投在海里。投在那个海里面去的时候，海浪就平静了，风浪就平息了。那他们就亲眼看见了，就经历了神的恩典，就看见了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一开始我们从不信主到信主，我们是先听到福音我们听了福音之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慢慢的去经历福音的大能，我们就会慢慢的去经历神的恩典。就像这些船上的人他们就是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就真正的敬拜神，就大大的来敬畏神。所以今天我们说，很多人在信主之前也经历神的恩典，那神用的恩典把人带到他的面前。那有很多人信了福音之后更多的来去经历福音的大能，也有这种情况。每个人神对我们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这些人不仅敬畏耶和华。这些人怎么样呢？还向耶和华献祭。那我们说献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说一个人他愿意来亲近神，愿意来感谢神。一个人愿意呢，把神所当得的赞美，归给神。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进到神面前去的啊。人家到神面前去，要透过这个献祭才能够到神面前去的。那这些水手们，他们虽然信靠神的日子很短，但他们知道献祭可以去亲近神的。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非常感恩，是什么呢？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做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献了永远的祭，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不再献祭，那我们就随时随地的。靠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极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当中，很多神的儿女并不珍惜这样的恩典，很多人并不是很看重祷告，很多人并不是很爱慕神的话语，也并不是很多人都愿意敬拜神，去敬畏神，祷告在神面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向神祷告。但是很多神的儿女并不珍惜神给的这个恩典，所以在以前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我说如果假如哈，这是假如，假如神说哈，我在这个一天当中只有哪一个小时听神儿女的祷告，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看好时间，然后在那一个小时趁真的之前都预备好。要有什么事情祷告在神面前向神祷告，你又怎么样？那只有那一个小时嘛，只有这一个小时，神说我听你们的祷告，我们都会很珍惜这个时间。但反之呢，今天我们24小时，哪个小时，哪一分哪一秒，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来向神祷告，但是呢，很多基督徒却并不珍惜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些水手们，他们大大的敬畏神，他们向神献祭，而且还怎么样？他们还向神许愿。哇，他们懂得还是很多的哈。他们不仅懂得献祭，他们还在神面前许愿。所以许愿呢，就是当一个人他蒙了神的恩典，那么他在神面前愿意把自己的心愿告诉神，告诉神，那他也愿意为神摆上一些他认为可以讨神喜悦的事情。这叫做许愿啊。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许愿，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所许的愿。但是呢，神不会忘记。那今天我们也看到说，这些水手们哈，他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们得救之后哈，那风浪平息之后，他们蒙了神的恩典，他们愿意在神面前敬畏神，而且呢，他们还向神献祭并且呢，他们还向神许愿。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那今天我们说，水手他们是一些已经得救的人，他们不仅身体得了平安，而且呢，他们在他们这个信仰当中啊，他们也离弃原来所信奉的假神，他们愿意在神面前去敬畏耶和华真神。所以，我们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大风浪当中，我们愿意向神献祭，也愿意敬畏神，也愿意许愿。但是，当这个风浪或者说这个难处或者这个痛苦过了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忘记，就不再献祭，也不再许愿。那我们看到说，如果一个人能够蒙神的恩典，还能够记住神的恩典，而且还能够向神感恩的话，那这样的人怎么样？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人。好，那我们看约拿的状态是悖逆、刚硬、不悔改。那神呢？神是管教约拿哈，那神是有怜悯的，神是带着爱的。所以第17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那当约拿逃避神面的时候，他不希望那些尼尼微人、那些外邦人得救。但是呢，很奇妙的是，神却用约拿在这个船上，使得很多的水手在船上的人，他们可以得救。所以这就是很奇妙的所以我常常想不明白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他往他市去。那在船上呢，这些外邦人怎么样？外邦水手在船上的人也借着约拿他这个经历得救了。那么在第17节，我们还在这里看到的是，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当约拿掉进被抛在海里去的时候，那些人想，可能约拿已经丧命，但是呢，神早有安排，神安排了这条大鱼。当约拿被抛下去的时候，这条鱼就来了，把约拿吞下去。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哎，这个人怎么可以在鱼肚子里待3天3夜，待这么久？有人说呢，这个鱼到底是什么鱼呢？到底是鲸鱼呢，还是其他种类的鱼呢？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一条什么样的、什么种类的鱼，只是说呢，这是一条大鱼。那我们可以确定的说，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怎么样？是神特别安排，是神特别预定的，是神特别预备好的，那就在下面等着约拿哈。那当约拿丢下去的时候，这个鱼呢怎么样？就把约拿吞在肚子里面。所以他在鱼肚里怎么样？就有3日3夜的时间哈。那这个也预表主耶稣在十架上，死了埋葬以后呢，这个3天3夜哈。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安排这条大鱼是很顺服神的所以。大家会看到在前面这个风浪神创造沧海瀚地，风浪都听神的话。那这里看到这个大鱼也很听神的话。 约拿什么时候被抛下来，大鱼什么时候就去把约拿吞下，这个是要绝对顺服神的哈。而且吞下去之后呢，还不能消化掉，这也是很痛苦的哈。你吞了不能消化掉，还要存留约拿的性命。所以我们说，我们想这个鱼哈，不知道是什么种类的鱼，但是呢，是神特别为约拿定做的啊，有这么一条鱼，那。我们不用想啊，这是什么样的鱼？我们只是想想说，第一个愿这条鱼是非常顺服神的一条鱼。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更重要的是，在鱼肚子里的约拿，他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这个是我们说重点要看到的。那我们也看到神管教约拿，神也施恩，神也怜悯约拿。其实。面对悖逆的约拿，哈，神完全可以本着他的公义，就使约拿葬身海底就好了，不用安排这条大鱼，那约拿在人间就消失了，啊，那原本可能就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啊，那算了，回来了，回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还是怜悯约拿，因为在旧约里面，哈。一个完梗的人，那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呢？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在旧约圣经《生命记》第21章里面，哈，《生命记》第21章第18节到21节，那么这里说到呢，他说，人若有完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然惩治他，他仍然不听从，那父母怎么办呢？就要把他抓住。然后呢，把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去，对那个对长老说：“我这儿子是顽梗悖逆的，不听从我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那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说这样呢，就把那恶从你们当中除掉了。以色列人就听见了，非常的害怕。虽然说这个规定不是经常使用的，但是却反映出怎么样？神是不喜悦顽梗悖逆的人。所以，神本着他的怜悯要拯救约拿。今天我们要非常感谢神是什么呢？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来惩罚我们，所以神要追究他罪孽，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去惩罚我们，却常用我们不配得的这个怜悯和恩典来恩待我们。如果神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那我们中间就没有人可以。存留在地上，那这就是神给我们这极大的恩典。那好，那最后呢，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要一起思考的是。我们今天是否也像约拿一样顽梗悖逆？我们明明知道说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呼召，但是我们却选择逃避，我们不愿意去悔改，也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愿神怜悯我们，用慈神爱所也牵引我们，使得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仅信靠他，我们更要来顺服他。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有软弱，有过犯，主啊，盼望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当有悖逆的时候，主啊，使我们能够有一颗爱慕神的心，有一颗愿意顺服神的心，主啊，让我们回转归向于你。用你的慈祥爱所来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盼望你来引领我们走每一步，让我们行在神你的旨意当中，能够做合神心意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